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由杰西·迪林格所著《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中的内容。我们要继续分享第九章，我过分关注自我的部分内容。管他什么预算，我就是要买买买，逃避是转移注意力的弱点。有些间隔化不仅有益，而且是必要的。我们离家上班，在一天的工作时间里，虽然仍旧惦记着家人，并和家里保持着联系，但是我们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工作上。这种间隔化能够轻而易举地形成或消除，使我们专心于一件事。在家工作的人会发现，缺少了这种间隔化，工作很难完成。同样道理，赛跑运动员要全神贯注于比赛，司机要注意路面情况。然而有一种间隔化是不健康的，如果反复出现，会成为一种弱点，这就是逃避式间隔化。这种间隔化不容易消除，它的作用就是使人有意识地逃避本应该承担的责任。逃避式间隔化的代价可能是相当高昂的。很多男人沉溺于色情和婚外恋，他们把这些活动置于头脑与经验的隔断之中，让他们与生活的其他方面分离。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受到良心的谴责。实际上，否认事实是产生这些隔阂的元凶，最终结果导致生活的全线崩溃。然而逃避式间隔化的形式不止这一种，让我们来听听克拉丽丝的故事。克拉丽丝在丈夫的要求下与她一起来治疗。丈夫抱怨说她花钱如流水，虽然她已经答应丈夫很多次不会这样了，但她还是没完没了地买东西。现在家庭陷入了经济危机，她丈夫也准备离开她。克拉丽丝把花钱购物作为调节情绪的一种方式，她在家里不快乐，感觉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与丈夫感情上有隔阂，只有花钱才能让她感到生命的活力。为了戒掉购物癖，克拉丽丝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手段，但她总是旧病复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克拉丽丝学会了间隔化逃避，她把花钱与负责这两种行为分隔开来，这意味着负责没有意义。克拉丽丝为什么挥霍无度呢？对克拉丽丝而言，这种弱点是自卑的结果。克拉丽丝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于是坠入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在那里她能感到自己举足轻重。她在逃避自卑感，把商场里的售货员变成了自己交往的对象。为了维持这种人际关系，她不停地花钱购物。 为了避免失去这唯一的举足轻重的感觉，克拉丽丝把花钱的行为与现实生活分隔开。逃避是间隔化的弱点，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里有三点。第一，过去的创伤。经历过创伤的人会将有害的信息与自我意识分离。第二，不成熟。青少年往往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天不怕地不怕。他们从新闻中听说其他青少年遭到了伤害，但是他们以逃避的方式把这种信息与自己间隔开来，认为这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逃避是间隔化的弱点产生的第三个原因是恐惧，避免内疚，推卸责任。当我们不愿考虑某事的后果时，当我们害怕伤害自己或自己所爱之人时，我们可能会把它驱逐到头脑的隔断中，把它与生活的其他方面分隔开来。这种行为与生活的其他方面之间的隔断相当薄弱，但我们渐渐习惯于此。我们分隔得越成功，对这种脆弱的间隔就越有信心。然而终有一天，这些隔断会相互碰撞，土崩瓦解。那么我们该怎样克服这种弱点呢？这里有五点我们需要注意。第一，识别弱点。首先我们要识别这种弱点。怎样才能知道自己存在这种弱点呢？我们只有先认识到有害的信息，才能把这种信息驱赶到头脑的隔断里。经过深思熟虑，我们会确定把什么保持在意识之中，把什么丢弃到意识之外。我们为此采取的每个步骤都印证了我们是有意造成这种事发生的。第二，拆除隔断。我们为了避免后果或责任而采取间隔化行为，每当这种冲动一出现，我们就要遏制自己的行为。我们必须让头脑保持清醒，让不同的行为方式在头脑中碰撞，然后我们要解决问题而不能回避问题。第三，确定并解决根本问题。我们试图遮掩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遮掩？如果需要，我们应该寻求帮助来解决这些问题。第四，光明正大，永远不要做任何不可告人的事情。第五，找人监督，不要独自处理问题，应该找那些能够要求我们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责的人来监督我们的一举一动。克拉丽丝戒掉逃避式间隔化的习惯，着实花费了一番功夫，因为她已经把购物当做了她的全部生活，她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然而，一旦她走出了购物狂和间隔化的怪圈，能够真诚地暴露自己并负起责任来，她的生活也渐渐改变了。最后，他培养出了诚实、谦卑、自律的优点。所有人都在看我，自我意识过强的弱点。本书作者杰西·迪林格在这里分享说，我发现接受礼物是人生中最复杂、最具挑战性的事情之一。面对一盒包装精美的礼物，有谁能不感到兴奋，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我相信没有人会无动于衷。我们假设现在你就站在送礼者面前，像一只饥渴的吉娃娃狗一样，大张嘴巴，满怀期待。你能想到这会引发怎样的问题吗？假设你想要一副旱冰鞋，你掂了掂盒子，但愿它的重量与旱冰鞋的差不多，结果盒子轻得像羽毛一样，你差点 把它从脑袋顶上扔出去。显然，这不是你想要的东西。现在怎么办？此时此刻，你只能极力克制住自己。你会面露失望神色，还是假装仍很兴奋呢？终于，你打开了盒子，发现里面装的是一包包的彩色内衣，还绣着星期几。这时，你怎么办呢？你应该站在那里欣喜若狂。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是就我而言，在成长过程中经受这种训练简直太残酷了。有的时候人就像包裹一样，心里想的是一回事，表现出来的是另一回事。不幸的是，这些情况容易滋长过强的自我意识。丽娜就曾为这种弱点所困。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丽娜的故事。丽娜表面上显得相当精明强干，她和丈夫在一个社区机构中担任领导。除了她丈夫，没有人知道她的内心体验与她的外在表现有着天壤之别。丽娜花费很多时间留意别人对他们夫妻俩的看法，这种关注促成了她的行为方式。而且由于她对别人想法的关注胜过对自己人格完整性的要求，因此她总是在一种妥协的状态中生活。她会支配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她觉得丈夫让他们俩的形象受损，他会不留情面地批评他。他过于害怕犯错误，甚至不愿意冒必要的风险来实现他们共同的目标。他春风满面，却暗中抱怨。偶尔，挫败感会将他的假面具撕开，使他露出爱出风头、心胸狭窄的一面。此时，他一刻也无法掩饰自己对赞扬的强烈渴求。他来找本书作者杰西·迪林格的时候，情绪低落，抱怨说对自己不满意，不自信。实际上，他再也无法维持假象了。他说：“
我真的再也没有精力了。”
本书作者问：“干什么？”他说：“
我不能继续我正在干的事儿了。我无法继续鼓励这些人推动事业发展了。”
本书作者问：“你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吗？”他答道：“
不应该呀。”
本书作者建议道：“那么就让我们找一找你的精力到哪里去了。”杰西·迪林格听丽娜诉说着，他不仅讲了前一个星期自己做了什么，还讲了很多自己的想法，他真是了不起。杰西·迪林格说：“
我只有做梦才敢想象自己能完成他在一个星期之内所做的一切。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完成所有这些工作的同时，内心一直在经历思想和情感的战争。正是他内心的战争消耗了他大量的精力。”
缺乏自信导致的焦虑搅得丽娜心神不宁，她疑虑重重，不知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不知是否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她太缺乏安全感了，不允许自己领导下的任何人失败，因为她害怕自己因此蒙羞。出于同样的原因，她也不能让丈夫失败，这就是为什么她不但支配别人，而且连连抱怨。在试图驾驭不安全感的过程中，丽娜形成了自我意识过强的弱点，这种弱点消耗着她的精力，窃取了她的活力。那么，自我意识过强的弱点又是怎样形成的呢？第一，缺乏安全感，焦虑，恐惧。丽娜从没有处理和消除自己的不安全感，所以她不得不花费极大的精力来应付。
不安全感常常唤起他的焦虑和恐惧，而后他不得不压抑这些感情，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自我意识过强，搞得他身心疲惫，迷失了真实的自我。一切可以利用的思想感情上的精力都被这种弱点消耗殆尽，难怪丽娜感到力不从心。自我意识过强的弱点形成的第二个原因是过分关注自我。我们越关注自己，越容易变得自我意识过强。自我关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置他人利益于不顾。当内心的指示信号有所显示，要求得到关注时，我们就进入了自我意识的状态。例如，一位卫冕棋手在寂静的对弈场上听到并感到自己的心跳时，就会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丽娜的自我意识源于内在的主观的对焦虑和恐惧的体验。那么我们该怎样克服自我意识过强的弱点呢？第一，识别过强的自我意识。我们是否焦虑或恐惧呢？是否担心？是否沮丧？是否愤怒？第二，解决过强的自我意识所关注的任何问题，让内心的指示信号促使根本问题的解决，而不要停留于对信号处理上。否则，过强的自我意识永远也不会消失。怎样克服自我意识过强的弱点？第三，将内心中任何过分的关注焦点暴露在外，谈论它，揭露它，不要像宝贝一样抓住它不放。记住这个原则，如果你想消灭它，你就必须暴露它。永远不要把见不得人的东西偷偷藏起来，让它们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在面对并克服过强的自我意识的过程中，丽娜找回了一度被内耗的经历，然后利用这些经历来培养适当反省、合理期待、适度负责以及宽容的优点。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共读分享《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中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共读本书第九章《我过分关注自我》中的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我现在就要，易冲动或缺乏耐心的弱点。本书作者杰西·迪林格分享说，我曾经骑过一条有红棕色斑点的猎狗，骑的时间不长。当时我正坐在房前的台阶上想自己的心事，然后发现它就站在我面前直勾勾地瞪着我。在我这么一个小孩看来，它有一匹马那么大，我索性把它当成了马，跳上它的后背，用胳膊搂着它的脖子。几秒钟之后，我躺到了草坪上，仰望天空，问自己：我为什么要骑狗？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现在似乎明白了，是狗向我挑衅，才激得我这么做的。可是回想当时的情景，我仿佛是凭着一股冲动，不由自主的就骑了上去。那不是我第一次凭冲动干事了，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缺乏耐心、容易冲动，都是过分关注自我的表现，前者尤其明显。因为缺乏耐心的人更容易具有攻击性， 而且常常是冲着某个人来的。容易冲动作为关注自我的表现，不太容易被察觉，当然也可能是很明显的。比如有些人把全家的收入拿来赌博或购买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而不顾别人的利益。不过我要向你介绍的郎达虽然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但你很难觉察出他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他的行为与他真实的想法恰恰相反。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郎达的故事。郎达说，上星期教会办公室叫我为圣诞音乐会布置会场，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之后我气得要发疯。我总是在应该说不的时候说是，总是克制不住自己，总是不由自主地答应下来，过后又怪自己。杰西·迪林格说，很有意思，你刚才还说不了呢，所以你显然不是不能说不，只是你不愿说罢了。为什么不说呢？郎达说，我不想让教会失望。杰西·迪林格又问他，为什么不呢？
我不想不负责任，
郎达说。杰西·迪林格继续问道，可你的意思是说了是以后到头来你既让自己负担过重又生自己的气，如果你能适当地替自己着想，你会觉得这是不负责吗？
是的。
那么我猜你不会让自己的愤怒表现出来，所以你假装工作很愉快。郎达承认说，
没错。
杰西·迪林格分析道，这就是说实际上说是和不说不，把你置于不负责任、过于负责和不真实的境地。郎达说，
我从没有这样想过。
这是因为你现在做事之前几乎不加思索，仅凭一时冲动。杰西·迪林格在这里分析说，从与郎达的交谈中我渐渐明白了，他害怕让教会失望是因为他不想受到排斥，他的过度负责其实是一种避免被拒绝的回避策略。他的确是真心希望为教会服务，这很好。然而给自己施加过重的压力，假装工作愉快而其实心里厌恶就不好了。郎达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因而意识不到自己的保护性动机，一旦别人提出请求他就会立刻答应，不想想为什么总是有求必应，而是告诉自己这是因为他希望为别人服务。每当他有了这种冲动，他就会不加思索地答应下来，这已经变成了一种条件反射。那么容易冲动或缺乏耐心的弱点又是怎样产生的呢？第一，忽视事实。当我们对容易引起冲动或令人缺乏耐心的相关信息没有给予适当的考虑时，容易冲动或缺乏耐心就会发生。这时我们通过给行为添加一个合理的理由，从冲动直接跳到了行动。正如郎达一样，别人要他做事，他知道自己不愿意，却还是答应下来，他不加思索地就跳过了中间的步骤。容易冲动或缺乏耐心的弱点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对焦虑或恐惧感到不安。有些人如果因为焦虑或恐惧而感到不安，就容易冲动或缺乏耐心。我们凭借一时冲动行事，实际上是在想方设法摆脱焦虑或恐惧感。然而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所以焦虑与恐惧会继续增长。容易冲动 或缺乏耐心的弱点产生的第三个原因是不会拖延。也许我们不会在回答之前先停下来思考，不会留出时间考虑自己的行为对自己对他人会带来怎样的负面结果。第四，优越感。也许我们从没承担过任何责任，因此不会照顾别人，也考虑不到我们的回答将招致怎样的后果。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克服容易冲动或缺乏耐心的弱点呢？第一，全盘考虑。在郎达能够说不之前，他必须完全搞清楚自己为什么总是说是。第二，不要冲动行事。郎达能够全面考虑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再凭一时冲动行事。记住，事实真相要存在于最初的导火索和最终的行动之间，存在于合理化的过程中。郎达用一句简单的话，让我先想想，一会儿再告诉你，就遏制了自己的冲动。怎样才能克服容易冲动或缺乏耐心的弱点呢？第三，合理化是否合理。接下来郎达要从行为合理化开始，确定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不由自主的行为。郎达给自己的行为找出的理由是他愿意为他人服务，这并不是全部事实，因此他行动的依据只是一部分事实。怎样才能克服容易冲动或缺乏耐心的弱点呢？第四，遵循全部事实来行动。以部分事实而非全部事实作为行动的依据，往往会导致自欺欺人。第五，确定。确定任何一种可能的回答带来的风险。郎达的另一种选择就是说不。说不的风险是他有可能遭受拒绝。第六，坚持原则。时刻将人格的完整性置于风险造成的损失之上，这样做时我们将发现感觉会更好，而且如果不回避恐惧和焦虑，我们就能消除它们。郎达不再对弱点进行感情投资，而是把精力用在超越弱点上。在这个过程中，他变得心平气和，正直诚实，实事求是，学会了指派他人负责，并能正确认识自我，适当承担责任。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